弟兄姊妹们，主所美平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已经到了2023年倒数的第二个月。连一百天都没有，大概只有50天而已。2023年就要过去了，
好快哦！
我不知道大家经过了10个月以后，还记得我们今年召会的主题吗？
不错，很好哎，
记得，
没错，对，基督是我家祭主。然后这个我家其实是从我们个人开始。然后到我们的小家庭，到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再到普天下都尊基督是主。然后既然基督是主，然后我们就很有必要去认识他，因为唯有认识了他，我们才能够准确的认识自己，也了解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然后在约翰福音里头，基督的门徒约翰，他记录了耶稣曾经宣告的七个我是，然后包括了6章35节，他是生命的粮；8章12节，他是世界的光；10章7节，他是羊的门；10章11节，他是好牧人；而11章25节提到的他是复活，他是生命。而11章6节又说到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而15章第1节说到了他是真葡萄树。然后这七个我是，其实是让我们从七个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一位主，也让我们真正的去认识自己。然后比如说，当我们认识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人其实内在的生命是饥渴的，唯有依靠他，人才会有真正的饱足。而当我们认识他是世界的光的时候，那就知道人其实是坠落在无边望的黑暗当中，唯有在他里面，人才能够不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耶稣是真葡萄树。然后既然他是真葡萄树，然后我们人是什么呢？跟他的关系又是怎样呢？然后经文其实在圣经约翰福音15章的，我们当然并不仅仅是看一节而已，我们是看15章的1到8节。然后我们用的是新的最新的那个环球圣经译本，然后让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在我身上所有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所有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让他结更多的果子。现在我们因为我对于你们所讲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就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留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他就结出很多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如果一个人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被丢在外面枯干了，有人把他们拾起来丢在火里烧掉。如果你们住在火里面，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无论你们想要什么，都祈求吧，事情就会为你们成全。你们结出很多果子，就是我的门徒。我父就这样得荣耀了。然后我们起来祷告。教练主，当我们思想到你是真葡萄树的时候，我们恳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亲自来引导带领我们，好叫我们明白你今天的话语，也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
求你们今天运行在我们当中，喜得讲的、听的都能够从灵里稍微的都得益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让我们有这多思想的话语的时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呢，其实有几个关键词很容易就吸引我们的注意哈。一个是修剪干净，然后当然我们知道目的是要结更多的果子。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住在我里面，其实也就是累结的这样一个意思，目的同样是要结果子。而结出很多果子之后所得到的那种丰盛，其实是父神的荣耀。所以第八节最后一句话是父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就从今天就从修剪、廉洁跟丰盛这三个方面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不过在开始之前，我们要稍微探讨一下耶稣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做出真葡萄树这样子一个宣告的呢？然后如果我们把圣经稍稍往前翻，其实就会看到十三章第一节里头，他说到逾越节之前，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的时刻到了。然后之后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章，圣经就记录了耶稣为门徒洗澡，预言彼得三次不让主，宣告他的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他就告诉门徒，他会求父弃下圣灵宝惠师与门徒同在，然后最后来到十四章的三十节、三十节、三十四章的最后一节，也就是耶稣宣告他是真葡萄树之前，他对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走到哪里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到克西马尼园，所以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是对谁说的？是跟他在一起的门徒。那不过当然不包括出卖耶稣的那个加略人犹大，因为他已经跑到祭司长那边去了，准备要跟朱拉耶稣的兵丁丁同出发，挤任他负责挤任耶稣。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在往克西马尼园的路上，对一直跟从他的人这样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而也许对那些门徒来说，耶稣这句话是清楚不过，他们一听就懂。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需要稍微解释一下。然后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那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不是说哎，我其实是一棵树，我是木头人，或者是我是攀藤，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他用葡萄树这个比喻来说明他天父还有门徒三者之间的关系。那不过圣经里头呢，一说到那个葡萄园啊、葡萄树啊，马上就叫我们联想起来，就在圣经里头是以这种植物来形容以色列这个国家，来形容以色列这个民族。然后比如说在以赛亚书，旧约先知书以赛亚书里头就说到，我亲爱的朋友有个葡萄园，在肥沃的山岗上，他挖松泥土，除去石头，种上优质葡萄树，期望这葡萄却结出坏葡萄，而且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犹大人就是他喜欢的种植园。可是我们看到这个葡萄园、葡萄树却不能够满足符合神的期待，他们不是真葡萄树。而耶稣宣告唯有他才是父神这个栽培的人眼中的真葡萄树，因为唯有他才能够真正满足符合父神这个栽培的人的心意。不过 这棵葡萄树是要被栽培的人所修剪的，那不结果子的枝子就会被剪去，而且果子的呢也要被修剪干净。那有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读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也许会很紧张地问，哎，糟糕，我有没有结果子呢？会不会随时被剪去呢？不得救呢？那其实我们注意到，这里所讲的根本就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然后刚刚我们其实已经说了，这些话是耶稣对那些跟从他直到客西马尼园的门徒说。耶稣是在叮嘱他们，吩咐他们，也鼓励他们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所以只要我们凭着信让耶稣为救主跟生命的主，那就是得救的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我们要注意，属主的人也要被修剪干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结出更多的果子。然后怎么样去修剪干净啊？耶稣对他门徒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你们因为我对你们所讲的道已经干净了。有哪些话是耶稣对他们说的呢？有哪些是他所讲的道呢？那如果我们仔细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起码我们在十三章十四章里头就会看到彼此洗澡，互相爱护，做主所做的救人灵魂的事，遵从圣灵的带领，遵守主的道。然后简单来说，我们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那就是效法基督，遵守主道，传递主爱。效法基督，遵守主道，传递主爱。那不过在修剪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要动那个剪刀的，被修剪其实很不好受。所以在希伯来书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似乎不令人快乐，反使人觉得痛苦。我们知道每根枝子被栽培的人所修理的过程，方式方法剪去那个部分，可能不见得会一样的，而我们每一个人所受天父的管教可能也不相同。对骄傲的人来说，也许是要挫一下他的锐气，然后对素来胆怯的人来说呢，可能是要营造出一个环境，人不得不硬着头皮迎难而上。不过有一样是相同的，那这些管教都是出于天父让人生命成长的经历，使得我们能够成为真正贵重的器皿，被他所用。旧约圣经当中，摩西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他虽然是希伯来人，可是在神的安排底下，那当然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机缘巧合，然后他是生长在埃及的王宫之中的。然后圣经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而当然他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他看不惯自己的同胞受埃及人来欺压，所以就用一种出乎血气的方法去解决。他犯了杀人罪，那如果你读出埃及记前头你就知道，东窗事发，他就只好逃到米甸的旷野里头。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管教，其实而且一管教40年了，从锦衣玉食的王子一般的生活，到隐姓埋名的逃犯的生涯，从跟达官贵人他们杯酒言欢可以说是这样子，到每天只是对着羊咩咩咩咩这样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种落差，那种落差是何等的大。所以我相信这个是我相信的。后来摩西说他自己是拙口笨舌，有没有这样说？可能就是因为他对着羊说话多，对人说话少， 所以最后只会咩。不过我们相信的神不是为管教而管教的，他不是为责罚而责罚，在管教的背后，在责罚的背后，有着神爱的期待。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了，当时候到了，神就叫摩西重回埃及，接着他伸手施行了十灾，使到埃及的法老王不得不放以色列人离开。以后摩西又带他们过红海，而且以他丰富的，他不是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吗？以他丰富的学问，他又在旷野40年了，所以他在旷野里头有求生的经验的。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在西乃旷野安全地度过了40年之久。从思想上，从实力上，为以后的他们的领袖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有没有在经历着一些艰难的事情，或者是处在一个困苦当中。我们知道这个过程也许是很难受的，可是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信实的，他绝不会叫我们所遇见的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忍受不住的时候，他必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来，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而且很多的时候，风雨之后，所谓风雨之后见彩虹啊，我们的经历反过来能够帮助勉励其他有类似遭遇的人。而我们知道修剪干净是必要的，不过更根本的是枝子必须要连在葡萄树上才能够结出果子。约翰福音15章短短8节经文里头，我们刚才所读的1到8节，短短8节里头，住在我里面这句话，那中文大概不太看得出来，可是如果我们在原文当中，我们看到住在我里面分别是用命令的语气、分歧的形容方式跟假设的语气反复出现了3次，一模一样的就是这几个字。可见我们的主是何等的重视强调门徒要住在他的里面。第4节他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就住在里面。他应许只要我们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他就跟我们建立起非常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重要的事情说3遍了哈，非常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也就是刚才诗班唱诗歌的时候说到，他属于我，我属于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彼此相熟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不过要你属于我，我属于你，就必须要有相同的生命。然后近2年有科学家尝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这个新闻啊，尝试是把那个猪的心哈，猪心移植到人体里头。然后虽然他们是经过非常精密的基因编辑跟药物来控制那个排斥，手术过程本身也是非常顺利的，不过去年第一例的病人没有活过2个月，而今年是第二例，也没有活过6个礼拜。我想也许直到有一天通过什么我不懂，通过也许是通过什么先进的方法，把猪心变成跟人心是一样的话，移植才有可能变成真正的成功。因为有相同的生命才会有生命的流通，而有生命的流通才会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种紧密的持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连结。当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被他复活的大能所改变，而逐渐显露出基督的生命来。 当然我们要注意，这个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单单礼拜天来到教会就够了，它甚至不是我们上班工作的所谓996这样子的一个事。住在主里面乃是指一个礼拜七天，每天24小时的这样子的与主联合。因为唯有枝子跟葡萄树紧密的连结，才能够源源不绝的从树本身汲取那个养分。因为唯有我们跟主紧密的连结，才能够有从他而来的力量跟判断，过好我们的人生。在第五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他就结出很多果子。”枝子从葡萄树汲取营养，我们要注意，它不是光是让自己变得肥大、粗壮、好看，不是的，而是为了结果子，不单结，而且要结出很多的果子。很多的果子，一方面是指着数量更多，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质量很好。我们住在主里面，汲取他的力量跟智慧，同样不应该仅仅是为了自己在地上有更好的生活，而是生命的方方面面都被他所改变，而越发的像他，使得主的名在人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能够他能够得荣耀。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第七节他说：“如果你们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当主的话留在我们心里头，主的话就成了我们的心思，成了我们的意念，然后这样子的话，效法基督，遵守主道，传递主爱，就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成为我们生活行为的实际。耶稣又说：“无论你们想要什么，都祈求吧，事情就为你们成全。”然后我们不要误解啊，不会说我今天想发财，我就去买一个乐透，然后我就祷告，然后就为你们成全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主的话的时候，我们想要的很自然都是符合主的心意的，只要祈求就没有不成全的。所以当我们祈求，我们求主，我们要身体健康，心灵健康，其实不仅仅是为了在世界上头多活过几年，多活过几十年，而是为了有多一些的年日，以见证神的恩典跟他的慈爱。所以我们祈求工作顺利，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名声，为了自己的收入，为了自己的成就，而是为了能够在世人面前见证主的同在跟他的大能。我们求告家庭和睦，不仅仅是为了在世界上头我们好像有一个生活，有个避风港，有休息，有重新得力的场所，不仅仅是这样子，而是借着夫妻关系的甜蜜，父母子女的亲近，反映跟见证出人跟神之间应该有的亲密的关系。除了应许，耶稣还苦口婆心地提醒门徒，提醒他们什么呢？就是枝子若不留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能够使到自己结果的不是自己本身，而是树供应了足够的养分。而不能够结果子的枝子呢，说明了自己汲取不了树的养分，或者是浪费了树的养分，这样对自己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剩下的功用只有一样，就是生火烧掉。我们离开了主就不能做什么， 那个不是说不能工作，不能赚钱，不能吃饭，不能喝水，不是的。这些事情我们仍然能够做，只不过是说工作、赚钱、吃饭、喝水就失去了原来有的、应该有的永恒的意义。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要上班？为什么要吃饭喝水？我们会怎么回答呢？也许我们很简单的就回答说，哦，上班我不是为了张 paycheck，过去是有 paycheck 的，现在大概是为了银行户头里头那个数字，而吃饭喝水不过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命而已。这些也许不过是我们随便给出来一个答案，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太小看了我们自己了。使徒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子说，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话吃话喝话做什么，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做。我们细味这句话，所以其实我们吃饭喝水都有着荣耀神的意义的，只是我们唯有住在基督里，跟他有亲密的连结，才能够把他的荣耀反映出来。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了，三只小猪，猪大哥、猪二哥、猪小弟分别盖房子来预防大野狼的攻击啊。大哥用稻草来盖，大野狼用力一吹，房子就没了。二哥用木头来盖，大野狼用脚一踢，房子就倒了。然后小弟用红砖跟水泥来盖房子，无论大野狼怎么攻击，房子都屹立不倒啊！当然这个是一个故事啊。可是说明了，虽然做着相同的事情，可是用什么材料来做，就会显出不一样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其实是在基督耶稣的根基之上，用金银宝石木草火杆来做。如果有人的工程被烧毁，他就会受到亏损，而他自己却会得救，只是会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枝子连接葡萄树，就结更多的果子。而当我们连接元首基督，所做的一切就能够荣神一人，荣神一人。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说，你们结出很多的果子，就是我的门徒，我父就这样得荣耀了。我们想象一下，葡萄树上面自己挂满了葡萄，栽培的人啊，当然是满心欢喜，路过的人也都欣赏跟羡慕栽培的人。不过葡萄树结的啊，当然不管是黑葡萄、红葡萄还是巨峰葡萄，然后他们都是葡萄，我们所结生命的果子又会是些什么呢？圣经里头提到结的果子有很多，有人就把它列出七样八样，然后我们今天只讲两样，然后一样是圣灵的果子，然后就是我们的品格。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样子说，但圣灵的果子是爱、喜乐、和平、宽容、安慈、良善、信实、谦和、节制，这样的事没不会有律法禁止的。我们的生命如果真的连于基督，在基督里不断的成长，那么从前的仇恨就转变成今天基督的爱，从前事事忧虑，今天却是满心欢喜，从前是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然后今天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拥抱和睦，拥抱和平。从前心胸狭窄的， 然后今天是凡事宽容。从前是有仇必报的，今天是以恩慈相待。从前是内心险恶的，今天是良善待人。从前是诡诈说谎的，然后今天成了一个信实可靠的人。从前是骄傲的，今天是谦和的。从前是放纵的，今天是节制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有没有成长呢？其实坦白说，不是一个横向，不是跟别人来比较，而是跟一年前的我，跟五年前、十年前的自己来比较，哪一方面改变了，又改变了多少呢？然后另外一样的果子是福音的果子，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头说到的，要把福音传给在罗马的人，在他们中间得些果子。然后不过我们要小心，传不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使命跟权利。我们记得，这个是一个权利来的，传福音对基督徒来说，因为我没怎么听过非基督徒传福音，所以这个是我们特有的权利，是神交付给我们。不过当我们去尽我们的义务跟权利的时候，行使我们的权利的时候，别人的内心有没有改变，接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个是圣灵的工作。然后我们知道，一方面我们要效法耶稣道成肉身，学习用别人听得懂听得明白的话把福音真理讲解清楚，而另一方面我们要懂得学习放手让圣灵工作，而不是抓住不放，不留空间，不留余地。连在树上的枝子不断地汲取养分而成长而结出果子，信主的人也接着在基督里效法基督，遵从主道，传递主爱而成长。跟从耶稣的门徒其实就是这样子了。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雅各跟约翰这两兄弟，他们曾经争着要申请当耶稣的左右丞相啊。他们眼中那个时候所看到的就是利益跟权力，可是后来他们却甘心为了福音的缘故，其中一个成了第一个殉道的使徒，然后另外一个呢也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其他的使徒其实也是一样啊，彼得我们这个最熟悉的一个门徒，他从一个心直口快，老是说一些没有什么营养不造就人的话，到成为站起来传道就有3000人5000人信主的传道者。他要向罗马的军官来传福音，首先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那我们呢？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今天坐在这里的，或者是透过视频跟我们一同参与敬拜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会不会在将来有当代的保罗、当代的彼得、当代的约翰？我不知道有没有，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住在基督里，我们就必然会结出生命的果子，而我们的生活也因此会被改变。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之后他又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他就结出很多的果子。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道路上面，我们会经过天父的修剪，而成为更符合他心意的人。我们也要跟我们的主耶稣紧密的连结，借着每天的祷告跟他有更多的亲近，同时也通过研读圣经更多的认识他，也把所领受到圣经的话语勇敢的行出来，勇敢的行出来。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属灵生命一定会变得很丰盛， 也会结出很多的果子，显明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使得天父得荣耀。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你愿意吗？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你对我们宣告你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今天我们成为枝子，连接在你的上头，主啊，我们要住在你里面，我们也相信你住在我们里面，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所改变，使得我们行事为人，我们所思所想都能够满足符合你的心意，都能够蒙你所悦纳。主啊，我们愿意，我们也相信，可是我们信不足，我们能力不够，所以我们唯有恳求你，你来亲自在我们里头动工，使得我们能够勇敢地把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行出来，使得我们所行的一切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被你所悦纳。主啊，愿你的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能够被彰显出来，都能够得荣耀。感谢赞美你，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与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朋友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